大家好，欢迎收听 V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伟芬，
我是之佳，
我是于安。
上一期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新年的料理，对亚洲的部分，
嗯、对，
我觉得好精彩哦。
我们录了一个早上，
那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欧洲和美国，过新年大家吃些什么呢？
要让大家更饿。
对。
好，那欧洲的部分，我知道其实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欧洲是基督教文明嘛，过完元旦大家要吃的叫国王派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传统很多都是从古罗马过来的，那时候可能跟基督教没什么关系，但就像很多欧洲传统一样，它会经由时间或宗教，然后会赋予一些基督教的意涵。在最早的时候，国王派是古罗马庆祝冬至，然后他做了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派，然后他是用大概用杏仁奶油啊做成酥皮派，然后他里面有放豆子，然后给他的奴隶吃，然后吃到这个豆子的人，他今天就可以当国王，就今天他就不用做这么多劳役。
哦，所以是国王游戏的原型吗？
是，对。
但衍生到后面就变成说，古罗马就传到整个欧洲啊，然后衍生到后面就会变成是，连接到基督教这一块，就变成主显节在吃。然后本来里面是豆子，就换成那陶瓷的小东西，像人偶。主显节基本上就是说耶稣基督诞生之后，东方三博士朝圣他，就来看他。
现在是定在1月6号。
对，瓷器小人就代表 baby 的耶稣，然后这个国王派就会是1月6号来吃。可是后来大家就可能是国王派太好吃吧，所以现在有人就是圣诞节就吃，然后有人是过年的时候吃，有人从甚至于从一路吃到整个1月，不知道是有多好吃啊。
其实就是结合了一个算是游戏嘛，
嗯，
然后可以让大家觉得节庆很热闹的一个方法。
对，
嗯，
可能也是很好吃吧，因为后来还传到美洲去。然后现在事实上我记得台湾也开始有人在吃国王派，
蛮流行的。
我前一阵子还听到一个很有趣的那个消息，就是说有一个烘焙坊他做了这样子的派，可是他并没有写说是里面会藏有吃
哦、OK，
可是他就是写国王派、杏仁派这样，
所以他里面就放了、
就有嘛。那本来如果你知道这个习俗的人就会
吃东西会小心一
点，对，你知道会有这件事，可是他不知道，他就把它买回去，结果吃到了，然后他说他磕坏牙要去告这一个烘焙坊。对，所以请大家没事还是听听 V 面旅游，告诉你全世界的风俗习俗，
免得知道自己都吓一跳了。
不然进去的时候就问一下，问店家说为什么叫国王派这样，也许你会得到一些消息。
他可能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他只觉得杏仁派好好吃哦，来买一个吧。
好，那这个是算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全
现在越来越流行
的一个习俗。对对对对，好，上一集的时候玉安有讲到说
菲律宾，
对，菲律宾因为受到西班牙的影响会吃葡萄，
对，要吃12种圆的水果，
对，菲律宾比较搞纲，他们要12种圆的水果。
可事实上呢，他们在西班牙只是12颗葡萄而已。
那而且听说吃法有不同，有一个他们就是习俗上的吃法。
其实西班牙这个传统啊，是来自它也不是说有什么宗教意涵或文化意涵，是20世纪初那南方的果园葡萄生产过剩，然后他就去想了一个方法去促销。然后因为西班牙马德里有个太阳广场，然后那边有个大钟，他每跨年夜他就会敲12次嘛，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说，他敲一次你就吃一个，你敲一次你就吃一个，代表你每个月都会很顺利哦。对，这个就大家很buy in啊，大家都觉得很好，那我们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就开始有这个习俗开始。
我觉得会讲故事很重要，那就编出一个说法，
然后大家好有道理，那我就这样做。
对对对。
当然看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说，如果你不能及时吃完会招来厄运，会为那一个月招来厄运。所以现在的流行是把十二颗串在一根竹竿上，
嗯，
竹棍子上，然后都去皮去籽嘛，
嗯哼，
或者是去籽而已啊。等到他敲一次，你就赶快吃，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这样就来得及。不然你如果还要剥皮啊，欸、
可是你十二个竹签很长、欸，
一根一根一根，哦，啊、他可能边弄边吐，
哦
吐出来一点，
不然很危险、嗯，小朋友不要随便吃哦。
可能他们的钟声一响还蛮长吧。
应该是越叮叮叮一吃一吃一吃，那就嘴巴大一点，买小颗那种什么麝香葡萄，
香葡萄很
大、啊、很
大
颗、
啊、好不好我有看过那种超小颗葡萄，不知道在哪里有吗？
有，那个是酿酒用的葡萄。对
okay,、
嗯、对 对, 對
啊，树葡萄啦，树葡萄很小，
整串吞吞
好，那不知道在像在北欧地区有没有特别的习俗呢？
我觉得北欧地区其实很多习俗都是跟当地特产有关，
嗯，
像波兰跟斯堪的纳维亚那个地方盛产的是鲱鱼，
嗯，
那鲱鱼因为它的皮是银色的，
嗯，
所以他们也觉得哦很喜气吧、
嗯，
所以他们就习惯是跨年的那一刻会吃腌制的鲱鱼、
嗯，
觉得这会带来一个富足的一年。
鲱鱼它可能也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每次来的时候
就
是
一
大
群，
其实应该也有富足的意思。
对，
嗯，
那他们吃的方法不太一样，以斯堪的纳维亚来讲，他们会比较是做冷盘。
嗯、
然后一些跟肉球啊一些腌制的鱼啊肉酱就做成一个大冷盘、
嗯、
可是以波兰来讲会比较像是腌制，他就把鲱鱼跟什么香料啊洋葱啊糖啊白醋就一层一层放在罐子里面、
嗯、
然后过年的时候就把它吃下去，他们觉得在新年吃一第一口吃这个东西是会带来好运的、
嗯
嗯、然后附带一个，他们觉得新年第一天啊起床的时候如果是右脚先踩到地上这一年都好运，所以起床你要先想一想
哦，
决定用哪一只脚踩下去，
不能头昏昏的就下床。
对
对
对，
嗯、
而且以台湾来讲，初一其实就是要早起嘛，嗯、
所以头会昏昏。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再下床。
好，
不然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一年差很多。
好，那在丹麦的部分。丹麦就是
再往
南
一点点，
它算是在德国的北边，
是的。然后它跟挪威都有个习俗，可能应该是丹麦先有然后传到挪威、
嗯、
他们有一种叫花圈蛋糕，
嗯，
这是非常有名的丹麦跨年夜的餐点。顾名思义，花圈蛋糕就是它做成圆圆的蛋糕、
嗯、
然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叠起来。
哦，它是叠起来不是往外面扩？
没有没有，它是往上一层一层、
哦、
最下最大，然后
所以中间
是空的，
中间空的，
中间是空的，因为就像花圈一样、
哦、就是戚风蛋糕那样子，就是
在往上，
然后可是就大小
越高
它会越来越小、
嗯、就像一个小山一样叠起来、
嗯、
那叠起来之后它会用杏仁糖霜会在上面做装饰，
嗯，
然后有些会弄一圈一圈很像花瓣、
嗯、
它有些是直的这样甩，
所以叫花圈蛋糕、
嗯、就是一圈一圈往上、
嗯、
这样、
嗯嗯、okay,
然后有些还会在上面插丹麦的因为是丹麦的嘛，
嗯嗯、
就插丹麦的小旗小国旗，就是那
红
色十字、
嗯、
然后就会在上面插小旗子，那过年的时候就会吃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就没有藏小瓷偶了吧？
没有，
可以大口吃的，不要担心。
对对，然后这个听说因为它也是蛋白啊糖啊杏仁糕一起做、
嗯、
非常的甜，
嗯哼，
就所以跨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配着他们的香槟一起喝、
嗯嗯、
我觉得很像那个日本那种很甜很甜的甜点就会配抹茶一起喝、
嗯嗯、
这个听说超甜的，所以几乎只有过年才会
吃。没关系啊，反正北欧那么冷。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德国嘛，就德国奥地利那一个区块有什么样的习俗呢？
喝啤酒喝到饱吗？
我觉得德国也有好多过年的习俗。最早你知道他们会吃猪脚吗？猪脚随时吃、
嗯、
他们的酸菜条一条的、
嗯、
然后觉得那个一条就代表一点钱，所以中享之后就要吃一大口酸菜就可以吃到很多钱、
哦、
然后他们也会吃蝴蝶饼， 蝴蝶饼其实它是两个圈圈圈在一起，
嗯嗯，
其实在数学里面这是代表无限，
对，
所以他觉得吃蝴蝶饼是无穷啊，一桶啊，有好运，
那，
哦，就是有无限的好运，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很多欧洲国家都会吃是扁豆，
嗯，
扁豆就是扁扁平平的，他觉得像硬币，
嗯，
所以过年的时候就是来一碗热热的扁豆汤，就整个吃完就代表口袋装满了钱。
嗯哼，
但另外一个最有名的是杏仁小猪。
嗯
嗯嗯，它是用杏仁、牛奶跟糖面团做的一只小猪。最早的时候是中世纪的时候，
哦，它做成一整只，它不是只是猪脸，
没有，是一整只小猪，哦，其实很精致。
嗯，
然后最有名的是在德国的 Lübeck。
嗯
，Lübeck 现在也是，如果你到德国去，你到 Lübeck， 它就很多地方，它现在是卖这个杏仁小猪最有名的地方。
嗯哼，
然后其实猪在中世纪或者其实现在也是啦，你有猪就代表富足。
嗯哼，
所以他们会觉得送你一只猪代表你来年有很多很多的好运。他们以前还会说，他们过年会吃圣诞粥，如果在传统的圣诞粥里面找到一颗杏仁。可是他是丢在圣诞粥里面，他就送你这个杏仁小猪，
哦，所以国王派是吃肉，哦，国王吃肉，但是圣诞粥里面会有
杏仁
或杏仁猪，
杏仁，你吃到杏仁我就送你杏仁猪，
哦，
但杏仁猪会化掉，
哦，
因为它是一个小面团，
哦，杏仁好像对牙齿比较友善一点，
对对对，好像对友善，
对，
跟杏仁猪真的好可爱，每一次长相都不一样，
欸，
一定要手做，
哦，所以大家对新年期待都是要有钱，欸，
是要好运，然后就是要，我觉得吃行补行这件事还是除了谐音之外还有形状也很重要，
嗯，
欧洲大部分都是曲形嘛，然后这个就是杏仁猪，这个后来当然传到很多地方，像传到挪威1915年之后他就用巧克力做，
哦，
就变成巧克力小猪，
会简单吧，
对，
行比较简单，
是，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吃吃看杏仁猪，
好可爱哦，嗯，
好，那我们知道像地中海周边的地区啊，像意大利啊这些算是料理比较有名的地方，
嗯嗯，对，
不知道他们过年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意大利其实会吃的是像扁豆威猪肉香肠，那扁豆就是像刚刚讲的德国，
嗯，
扁豆就是象征钱币，嗯，有钱嘛，
对，
那猪肉香肠是我觉得是传下来是因为很久以前大家比较穷苦的农家会去，因为猪肉比较便宜，他就也都吃得起，而且猪肉有很多的脂肪，
嗯，
然后就放在香肠里面，所以他们觉得有富饶的感觉，
嗯，
那有些地方还会吃包馅的猪脚，
它包什么馅啊？
对啊，
就包肉馅
猪脚，它是蹄膀的地方把骨去掉，然后再加肉去。
对，你会觉得也是蛮神奇的。
那，哦，它什么肉有
没有讲？哎，就觉得，哦，嗯，包馅的是好，可能比较少吧。
肉包肉，
它只有比较流行的是会吃甜点。
嗯，
那甜点是其实像台湾吃的汤圆，但它是沾蜂蜜跟
糖
粉
，OK，
嗯，然后配的气
泡
酒，嗯，对。可以想象下次大家在台湾可以试试看，就汤圆配气泡酒，也许就有身在意大利的感觉，
气泡酒又有发
对，哦，就一起发，嗯，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扁豆炖那个煨那个猪肉香肠，
嗯，
在西班牙有吃过，
哦，
而且因为那时候他们在煮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在台湾我们煮豆子不是都习惯要先泡过，
对，
他没有，就是直接这样丢下去要一直煨，嗯，难怪你们10点才吃晚餐，
因为要煨很久才会软，对不对，嗯，
可是因为香肠的油脂很多，所以跟，
就会吸饱那个香，
对，很好吃，
对，
所以我也在想说其实跨年吃的，因为跨年很冷嘛，
嗯，
吃这个其实真的提供足够的热量，
对对对，
嗯
嗯，那刚刚有讲到就是炸汤圆哦，
嗯，
那我知道像尼德兰他们好像也会过年会吃一种炸的东西，
对，
嗯，
可能真的是过年太冷，大家都要吃这种油腻的东西，尼德兰这个地方会吃一种，其实它的原名翻译直译的话就是油球，
嗯，
就是一整个球丢到油里面去炸这种东西，
嗯，
它很像台湾的双胞胎，
哦，
嗯，就是对了，就是一个面团丢到油里面炸，
它也是两球一起粘在一起，
没有，它是一
个
大球，对，
嗯，
其实这个习俗由来已久， 在17世纪的他们那种庶民生活的画里面就出现这个油球的东西，
嗯，
它是跨年的时候吃的，然后街上的小贩就会卖，通常这个面团啊还会去包一些黑醋栗或葡萄干，
嗯，
听起来好好吃哦，
对，因为包葡萄干，
对，那个多层次的，
而且又裹蜂蜜，对不
对？
对，
炸了以后，然后我就撒糖啊，裹蜂蜜啊，
感觉好奢侈，
然后一样要配气泡酒，然后看烟火，
嗯，
感觉还不错。那我自己觉得很好笑的是，应该我一直很好奇椰蛋树后来的命运是如何。就是他们不是欧洲人都会砍椰蛋树放家里，他们命运是如何？就是这个时候跨年的时候就把它烧掉，烧掉跟看烟火一起。
那它烧掉有什么意思吗？比如说
没有，就纯粹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取暖吧，那么冷。
以前应该
跨年，或者是挥别就过去的一年，
嗯，
然后烧的时候就是吃油球。配气泡酒。
说到烧这个，顺便插一个亚洲快报，
亚洲快报，
台北也有一个习俗，就是元旦新年的时候，有一些族民族他们会在佛寺，有些区域啦，会在佛寺前面烧萤火，
嗯，
就因为怕佛像会冷。
真是想太多。
快报结束，让我们回到欧洲吧。
是。
是不是这个有一个说法，我为什么要吃这个
油球？
嗯，
他们是说有一个女神是死亡跟丰饶女神，我个人觉得很有趣，因为你知道印度有一个湿婆神，死亡跟丰饶都会放在一起，
嗯嗯，
对，
嗯，
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连接，
因为死了才能再生啊，
对啊，
有可能，
对，
嗯，他说这个女神在耶诞节的时候啊，会跟邪灵一起到处飞，然后找人来吃，但他不是吃人哦，
飞头鬼，
对，
哇，天哪，飞到欧洲去，
所以大家想的都一样，原来人都一样啊，然后他说他不是吃人，他是找到人，他就用剑。化开你的肚子跟胃，吃你胃里面的东西。然后想啊，所以他会找吃饱的人，然后你知道吃饱让我才能吃你胃里面的东西。
那像过年到底要不要吃饱？
所以要吃油球，因为油球很油，
是女神会不消化，
不是那个剑会划开。
哦，
这是真实的传说哦。
好，
我想是有，就是为了油，这就所以吃盐酥鸡也有相同的
猫。人们
为了吃油，
为了吃好吃的东西，其实根本无所谓，就要找一个理由。
我说天啊，你要吃多油，剑会划开，
太有趣了。
那油的东西炸多好吃啊！
是
我总要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名
正言顺，吃了不会有罪恶感。我是为了生命着想。
哇哦！哎，那所以大家有想过吗？就是过年呢，啊，
嗯，
可是也有一些禁忌嘛。
对
对，那欧洲人有什么禁忌？
我觉得也很好，很有趣，是因为既然讲到有关虾子这件事。
对，
嗯，其实东欧跟奥地利是不吃过年的时候不吃虾子，因为他觉得虾子。游的话，如果你们看过，它是往后游的，它是往，因为它缩着身体一直往后游，所以他觉得吃了虾子是来年你只会往后退，
啊，
对，这是不好的，不要吃虾子，
嗯，
然后不要吃有翅膀的，因为好运会飞走，
嗯，
所以他们不吃鸡翅，
哦，
嗯啊，对，然后他也不吃鸡，为什么？因为鸡的头会往后抓，
嗯，
他觉得这也是。沉浸在过往，
哦，
他睡觉的时候是头
往
后，
对对对，然后他好像啄的时候也会往后这样啄，
嗯，
然后我这里补充两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习俗。丹麦啊，之前 IKEA 其实有一个广告啊，就是要从椅子上跳下来，其实丹麦会在过年的时候跨年的时候他会希望从椅子上跳下来，
嗯，
感觉像是跨过一年会带来好运。
对，
然后 IKEA 是说，如果大家都在那一刻跳下来，地球会不会跳一下呢？
好，哦，有记得记得，
对
对对。
然后像尼德兰则会是，我刚刚讲到游球啊，
对，
尼德兰会在跨年的时候去跳到冰冷的海水里。其实有时候新闻会报，
嗯，
就是求好运嘛，
嗯。
他说吃游球也有助于你抵抗这个冰冷的海水。
为了要吃什么理由都有，
说不定吃了我也不会去游、啊、
你想吃虾我就遵照日本的习俗、哦、因为会长寿我想吃鸡就是遵照华人的
对
鸡给我不吃鸡我就遵照欧洲的
飞走的
很好我们就全世界走透透、嗯、
是其实什么都可以吃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承袭了欧洲文明文化的这个美洲哦、欸、
对
那美洲它除了欧洲人带来的这个文明之外、嗯嗯嗯、它很多还有很多当地的原住民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嗯、其实它有也发展出很丰富的文化我们上一次在玛雅文明的时候有提过
对
那同时呢他们其实也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历史就是说那时候欧洲人到了美洲新大陆要为了开垦为了大型的种植他们从非洲引进了很多的奴隶、
哦、是
那其实这一大批人呢其实也带来了非洲的饮食文化那这些就造成了其实美洲在过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蛮特别的习俗哦那我们当然就是说他们的主流就是基督教文明的这些习惯这样那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美国南方的叫做 Hopping John 的一种的
对、
这个、
又要跳了
他不是 Hopping 他是 Hope
Hoping
对、哦、就是说带来了希望
误会我想说欧美人这么爱跳
其实哦这个为什么是带来希望哦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就是南军他是比较说蓄奴嘛、
哦、对对对
然后北方军就是要解放奴隶、
嗯嗯、
对那基本上是北军赢南军嘛那所以北方军在打败南军的时候他们把很多食物都抢走了
哦
可是他们就留了豆子和猪肉、
嗯、
留下了豆子和猪肉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吃这个东西、
哦、
豆子和猪肉呢其实在当时的欧洲殖民者来讲是低等人吃的、
嗯、
是给动物和低等人吃的、
哦 okay, 嗯、
所以他们是不吃这个东西他们就留下来了、
嗯、
可是这些东西豆子和猪肉就成为了 Hopping John 里面很重要的食材、
嗯、
是为什么叫 Hopping John 就是这两样东西其实就带着他们安然度冬
哦、oh, ，OK，
对，
嗯，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背景。
那为什么会用酱这个名字？是叫酱的人发明的吗？
可能就是酱是很常见的
豇豆，
对对对对对对，豇豆
就是无名氏都叫豇豆。
对对，那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就是 Hopping John 这一道菜、
嗯嗯、
那这个东西里面一定包含的两个东西就是说一个就是霉豆饭那霉豆饭其实它就是霉豆跟米一起煮那为什么要用就特别是霉豆其实应该也是说它只是当地比较常见的豆子之一、
嗯嗯、
那个叫霉豆就是其实它在那个肚脐它的肚我都说它的肚脐
肚脐就是它有一个弯弯的地方
有一个弯弯的地方、哦、那个地方是黑色的所以看起来就像个眉毛对啊所以其实它如果放在一个盘子里面其实你就看到一条一条的眉毛然后对然后其实会看起来也像一个一个钱币的那个样子、
哦、台湾叫米豆对不对
对很
黑眼还有叫黑眼豆
对对对对 对, 對、嗯、
黑眼豆豆
它就是黑
黑
的在
黑
黑
的
他说肚脐那个地方
对对对然后它煮的时候会这样稍微膨胀一点
那蛮好吃的其实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有象征财富膨胀的意义
是
对对对
大家都要发财
对过年就是要这样
其实要带给人希望
对
对,
對全世界
人
想的都一样
那猪就更有趣了那个猪其实就是欧洲白人也不喜欢吃猪肉其实啦、
嗯、
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些欧洲白人、
嗯、
他们是不喜欢吃猪肉的那可是猪它基本上在南方人来讲它是一个财富的象征、
嗯、
为什么因为对这些人来讲它养很快啊
是
啊因为它只要七个月就可以长大、
嗯、
就可以吃了、
嗯、
可是对于像欧洲白人他们觉得好的食物是牛嘛
是
那牛要两年你才可以宰来吃、欸、 对，所以光是对
长得成长速度不一样，
成长速度不一样，然后
成本也比较高，
对，成本高。嗯，所以其实如果说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讲，你过年要好好过个年，你一头猪可以让大家就
吃得很饱啊，嗯，
对，过得很好这样。嗯，那更有趣就是他们还认为呢，猪是象征进步，为什么？啊，因为猪脖子不会往后看，它就是
往前，哦，它跟鸡不一样，
它跟鸡不一样，
脖子短，
它没有脖子，是不是
只能往前看？
我觉得以前的人，就是，
想象力很丰富啊，
他有观察他身边的这些动物，所以就赋予他一些特别的意义哦。
是，
那所以他们就会特别的去腌那个猪夹肉啊，嗯，然后或者是腌成香肠啊，
脆脆吧，
熏火腿，嗯，对，那所以就是。是，像这种猪肉啊跟霉豆饭，嗯，就是他们一定要出现的。
是，
那他们还基本上还会有两种常见的配菜，一种叫做羽衣甘蓝菜，
哦，很好，
超级食物啊。
对，嗯，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刚好就是说是这个季节出产的，
嗯，
唯一绿色的，
嗯，
的植物类的食材。那它绿色的就是其实跟美国钞票的绿色是一样，
所以羽衣甘蓝菜比较后面，因为纸钞是比较后来才
出现，比较后来才有，嗯，对，所以也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南方，美国南方，嗯，所以美国南方人他们去看到这些食材跟现在的社会环境做了一个连结，嗯嗯嗯，对，然后他们也会吃玉米糕，就是，嗯，玉米的话其实就是中南美
的，
对，中南美的原生植物，它其实是后来传到全世界，
对，嗯，
玉米就他们最常见的一种食材了，
是，
那玉米糕又黄黄的，刚刚思佳讲了，它就是有点像黄金嘛，
玉米糕就是很多人会讲说玉米面包是同样
的东西，啊，对对对对对，嗯嗯，对 对， 对，嗯，cornbread 这种，嗯嗯嗯，对，所以就是这就是美国南方他们过年要吃的东西，
嗯，是。
那如果我们从美国南方往南就来到了墨西哥哦，
嗯，
墨西哥更有趣，就是说它就结合了当地的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和，嗯，
欧洲
刚刚有讲到的那个国王派的这个习俗哦，嗯，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嗯，
首先呢，那个国王派来自西班牙，那它的形状就不是圆圆的派。嗯，它其实真的就是花圈，刚刚
花圈，
刚刚思佳讲的那个圈，
丹麦的那
丹麦的圈，它是一层一层往上，
对对，它变成一座山了。
对，他们可是这个西班牙的国王蛋糕呢，它真的就是
一
个圈圈，
圆圆，
然后中间是空的，
哦，嗯，
对，然后
就像一个大的甜甜圈，
对，很大，嗯，那它上面就是会撒着糖霜和水果干，
嗯，
里面一样会藏着瓷偶嘛，
啊，对，还是要因为是国王派，
好
变形的国王派，
那，嗯，据说他们为什么要就是撒着这些东西呢，基本上是象征着你去找耶稣的时候不是很辛苦嘛，
嗯，
糖霜和水果干就是让你能会分心的东西，
OK，
哦，
对，
然后让你不会那么累，是
不是，不是，就你就分心了，你就没有专心去找寻找耶稣的真理了。
哦，他是诱惑，
对，他是诱惑的。
那不是应该不要吃？
不是啊，所以你就更
小心的吃，
对，更专心的去寻找。然后他们吃的时候会是剥小块，再沾上一个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东西。
巧克力
哦，
嗯，那这样很像那个西班牙炸油条去沾巧克力吃，嗯，他们就很习惯把巧克力当作
应该是巧克力，也是因为西班牙殖民了中南美之后才有原料，嗯，他们才开始有使用巧克力的这个传统，
感觉也好甜。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主显节要吃这个国王派嘛，嗯，然后吃到小瓷偶的人呢，他们在2月2号，
嗯，
要准备一个 party， 那个 party 呢，要请大家吃墨西哥当地的玉米粽。
哦，你说吃到那个
真倒霉啊，
咬到吃肉的人，
对，他要办一个 party，
对，好辛苦哦。
然后就又把那个当天你吃国王派的这些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吃的人，嗯嗯，
哦 okay，
然后
再聚集一次，
就是一起来吃这个玉米粽。
嗯，
那这个玉米粽呢， 是墨西哥其实常吃到的，它的做法呢是用玉米粉揉成面粉团、
嗯、
里面就是会包一些绞肉啊 cheese 啊、okay. 还有也是墨西哥当地特产的辣椒，
嗯、oh,
okay. 嗯，然后也它也有甜的，就是会有一些水果口味的，嗯、例如凤梨、番石榴，
嗯 嗯，
对，是番石榴、哦、
的口味啊、哦，
对，就不是石榴，石榴就比较欧洲，
是，
它是番石榴，
嗯，
那个就非常热带，我觉得我们比较就能想象的这种水果，
嗯，
对，然后它包起来以后，外面就包玉米壳，
嗯、
也就是我们那种玉米外面的那一层
叶子，
嗯、对，
哦、okay.
对，然后包起来以后。然后用棉绳绑好，看起来真的就像我们的粽子
、
嗯、然后再下去蒸或煮、嗯、这样，这个就是玉米粽。我们刚刚讲到说吃到那个蛋糕的人要在2月2号其实是欧洲人天主教里面所谓的献主节、
okay.
那什么叫献主节？他就是耶稣出生40天以后，他的爸爸妈妈把耶稣带到圣殿里面去受洗、
嗯、哦，
对，那
所以不是满月，
不是
满月之后要去受洗
40天，对，所以他出生就是圣诞节
1月6号，
对，
12月25，
然后圣诞节出生要1月6号，
说是12月24号晚上，
哦，对对对，
然后1月6号
就是有东方的博士
来
去看
朝圣，
对，去看他嘛，所以就是主显嘛，
是，
然后到了2月2号，他真正算是公开露面的这一天，
嗯，
然后这一天的话，在墨西哥就是大家要来吃
庆祝啊，大吃一顿。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算是也是一种融合当地的习俗？其实就是二月二号那一天呢，其实也是阿兹特克人，就是墨西哥的当地原住民呢，他们的一个求雨日。
哦，
对，因为其实、嗯、
开始要栽种了，
对，在那个季节就是刚好要求雨，求风调雨顺嘛、
嗯、是是。
那我们上一次在玛雅文明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说有、嗯、他们有雨蛇神，
对，
嗯，
然后有雨神，这些就是他们在二月二号要去祈求的、嗯、的一些对象，
所以其实也有混到当就整个等于墨西哥自己当地的文明也跟基督教混在一起了。
就我觉得这个习俗还蛮特别，它等于就是融合了西班牙人征服前跟征服后的这两种文化传统，
是，
对，所以我觉得
很好玩，
就过年、
嗯、
可是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东西也蛮有趣的，
是，
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加勒比海沿岸过年习俗会很接近啦，就是一些比较、
嗯、
就是融合刚刚讲的三种文化嘛，
是是，
对。那我觉得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我来介绍一下，就是古巴，
嗯
嗯，古巴他们的一个主要的食物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猪嘛，
是
代表进步不回头的猪、
嗯、
那他们会是烤整只的乳猪，嗯，那整只乳猪其实它的跟我们想象像是那个 barbecue 的那个又不太一样、
嗯、
他们主要的原料是会用大蒜、柑橘、
嗯、
这个应该就非常地中海传统，就
是
西班牙那边带来的地中海传统哦、
嗯、
茴香啊、
嗯、
就这些腌料，然后腌一天之后，然后再慢火这样子慢慢烤，
感觉好好吃哦。
对
对、啊、
大家都知道古巴三明治吧，
对、
嗯、
其实烤乳猪吃的 leftover 他们第二天其实就是做成了古巴三明治、
哦、剩下的那些碎碎猪肉，
对，就变成
剃下来，
对、嗯啊、就这就是他们古巴三明治的由来。
原来如此、
嗯、
应该一整只要当天吃完也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可是如果家族够大也许分食分一分就差不多了。
对，那他们就是说烤猪当然就是比较大的家庭是烤猪，
是
小一点的家庭他们会是烤鸭啦、
哦、差这么多。
我说真的，我们四人小家庭吃个烤鸭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啊，
难怪台湾烤鸭这么有名。
好，那再来就是他们还吃一个东西，刚刚叫做
霉豆
饭嘛，
嗯，霉豆饭，
嗯，这边吃这个叫做黑豆饭。嗯，那这个黑豆饭我们顾名思义是
黑豆
跟米一起煮，
对、
嗯、其实这一道菜的名字叫做什么， 它叫做摩尔人和基督徒。
哦，所以是那段历史有关系的。
是的，
它的名字也太
叫摩尔，有没有摩尔人和基督徒？
对对，
它其实就是跟摩尔人占领西班牙的那一段习俗，大概就是8到15世纪的时候，它其实。应该算是摩尔人去占领了西班牙，
哦对，
然后最后呢是西班牙人又收复了嘛，对，所以他们用这道食物来代表这段历史，那其实他们也有一个祭典，就叫摩尔人和基督徒的一个祭典，那这个祭典它现在比较常见就是在瓦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这一带，祭典的特色就是身上的服饰会打扮成中世纪的样貌之外，他们就是会有枪炮，因为代表的就是征战。
哦，了解。
对，那里面的黑豆就是代表摩尔人，大家知道摩尔人其实就是来自北非的
穆斯林
、对，所以黑豆是代表
摩尔人，
白米呢就代表欧洲的基督徒，
这是政治不正确。
可是这一道饭其实有融合的意味，我觉得
对混在一起吗？
对，然后所以它就变成了加勒比海沿岸其实还蛮受欢迎的一个菜色，就是黑豆饭。对，好，那我们讲到就是他们过年吃这个黑豆饭跟那个烤乳猪，对，那他们会搭配两个也是当地常见的一个算是小菜，一个就是大椒，应该就是香蕉类的东西，炸香蕉这样。可是它那个炸香蕉不是切片下去炸而已，它是先把还不是那么熟的蕉呢，先用低温的油呢稍微先炸过，然后捣烂，
捣烂，
对，捣烂以后呢，它里面加入就地中海特色的那种大蒜莱姆水，对，再把这一个已经捣烂的做成饼状，再重新再用高温的油再炸一次，所以它就会变成外面是脆脆的，然后里面松松软软的，对，那这个就跟我们平常看过的炸椒就
不太一样，对
对对对。那它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腌的木薯，腌木薯就比较像是台湾也有一种叫秋吉，
秋吉
木薯。
树薯
可能从来没有吃过，
它就是其实就是一种薯根茎块根类的
东西，它吃起来口感介于山药跟地瓜中间，
对对对，松松的，
但是它如果品质好的话中间好像有点 Q，
对、那他们就是用一些洋葱大蒜一样莱姆这些东西去做腌制，那这就是他们比较典型的一种过年节庆的
要吃
的
东
西，
也很辛苦哎，都好难做。
这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的。
是，
我觉得最可爱是那个猪，
就只能往前看的猪。
那个意义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就要看你用什么角度看它。比如说早期基督教里头，他们就把猪视为是恶魔嘛，因为是对脏的恶魔会进去的东西。那穆斯林他们也不吃猪嘛，
对。
可是你看猪在各地它会有不同，因为文化的关系。
可是因为它就是一般人不吃，可是他们已经穷到苦到，就是这个东西对他们是最好的食物来源，
因为它比较容易成长啊。
但它又是经济产值这么高的，
你看德国还要吃杏仁小猪，
对呀、
啊，对啊，而且后来丹麦还成为欧洲最大的猪肉出口国，
是，
看看世界各国的料理，也可以了解世界各地背后的文化，
对，
然后这些其实他们真的就是除了伸手可得的食材之外，就是会用很多的想象力，
对，这是想象力，
去赋予他们一些意义，这就是人呐、
啊。对，而且其实现在台湾有很多新住民啊，或是外国的移民啊，不管是亚洲、欧洲、美洲，其实有时候新年的时候遇到他们，如果有朋友介绍的话，也许可以跟他们聊聊。哎，你家乡的过年食物是什么？也许你会听到不一样有趣的故事。
真的，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追踪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